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岳阳电话，我是周周，
我是 River，
我是阿莫。
那我们本期呢是缺席了满堂同学，因为不是我们排斥他，是因为他最近实在太忙了。然后我们本期聊的这个话题呢，他也是无心参与，就虽然我们也是很想让他参与了，但他就说不感兴趣。
可是他是不是其实办过呀？
对，他有这个经验，
他有这个，但不能说了。那所以我们今天就我们三个人，周周、River 跟阿莫一起来聊一下办婚礼那件事。那之所以要聊这个话题，其实是因为本人呢，我是周周啊，就本人在两个礼拜前吧，然后举行了一次婚礼，然后就是。虽然呢就是也没有很大型嘛，但是就是感觉还蛮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就趁机来聊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毕竟我们三个也是都是属于已婚人士了嘛。那我首先想问一下，那先问 River 好了，就是你觉得这个婚礼就是你就是一定不会办了是吧？
对啊，我一定不办。
为什么呀？
我是个大 I 人哎，而且我老公也是个大爱人啊，我就很难以想象我们两个人在接受大家的祝福然后当众做一些表演，我就想到就尴尬症发作。
可是婚礼没有人是为自己办的呀，你们的爸妈或者他的爸妈难道不想要类似于以收回礼钱这样的理由逼迫你们办吗？
没有，温州办婚礼全都是亏钱的，就是不收礼金的。
为什么？
就彰显一种大方吧。而且温州办婚礼的那个费用甚至比上海还要贵。
那这个我倒可以理解。
据我有限的参与别人婚礼的经验来说，就是我看对方，就比如说那个新郎要过五关斩六将然后才能见到那个新娘，然后再当着新娘的朋友面说出一大番表白的话，就是我站在那个现场我都能感到那个尴尬，为他们感到尴尬。
那就要问一下阿莫了，我记得你婚礼好像不止办了一次吧？
我的婚礼其实是拖延了很久才办，就是我跟我是阿莫，我跟我老公领证的时候大概是2011年，就是莫名其妙有一个早上起来然后就是把证领了，但是没有办婚礼，就一直没有办，因为我们俩连结婚这个事情都是没有告知家长的，就是突然间然后就把领证这个事情给办掉了。然后可能他家人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接受我吧，就是毕竟那个时候也不是大学老师，也不是公务员，也不是女企业主，就可能就是他们家可能也还没有就是完全认可我这个儿媳妇之类的，所以当时这个事情
入不了山东婆家的法眼。
大概就是我可以这样理解，但反正我们俩就只先把证领了，然后一直拖着没有办婚礼。然后那个时候一起租房子，一起买车，就其他的事情基本上都是在不告知父母的情况下我们在过自己的小日子。后来到了2013年，就突然间哈，他们家发现这个事情好像改变不了什么了，就是也好像就只能接受既定的法律事实。然后他们家就突然就改变了态度，就一直催我们办婚礼。然后一开始是完全不想办的，他每次他爸妈跟他聊这个话题他就会推脱，就会挡掉，我们俩就也一直没有办过。后来有一天他可能也被催得不耐烦了，再后来我们俩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跟我说他是懒得抗争了，就是他有一种 OK 就是办完这个婚礼我跟你们之间就两清了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去办的这个婚礼，所以当时就答应了之后就办了，就是在他妈妈家和在他爸爸家办各办了一场。这就是我说的把自己当做演员，就根本跟你没有关系，这个婚礼本身跟你是没有关系的，其实都是为了他的爸爸妈妈和他爸爸妈妈的社会关系。
所以我记得当时我一分都没有收到你的请柬。
对啊，
所以这个两场婚礼对于你来说就是都是为父母办的。
对，就是只是说在为父母办的基础上我们强加了一些自己的条件，就是比如说一些陋习，就是坚决不肯，比如闹洞房呀，还有一些什么 击鼓迎亲啊，就我还有那种请杂耍艺人来婚礼上，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参加他亲人的婚礼的时候见识过的，就我们一早就把这个态度表明了，就上述这些一概不行。
那所以你们最后的婚礼就是婚前那些欢腾的真人秀挑战的部分全都没有了是吗？
对，就非常传统的有点中西结合的一个婚礼吧，就大概从我从酒店出发，然后去到他们家，然后又从他们家来到了酒店，就是那个婚宴大厅，然后换了两套衣服，然后走完了自己的流程，说了点话，然后就结束了。
可是你有那种过程就是什么要敬茶要改口这种吗？
有啊，这些是都要有的，在家里面就是敬他的外公外婆还有他妈妈，然后在酒店还有一些什么很模糊了，就是我前几天搬家有分出来一张 CD 啊 VCD 还是 DVD， 然后一看那个上面写的是2013年9月婚礼，然后我就赶紧把它丢起来，就是幸好以及庆幸家里没有 DVD 播放器，不然你很难。
我以为你马上就拿出来会看一下呢。
不会，就是一想到还是就是脸红心跳，就很羞耻。
这些过程想必周周是很乐于去做吧。
我是不介意啦，就是
一生爸妈10000块，我觉得你应该很乐意。
我们家没有这么现实，但我就觉得我刚刚进行的这个婚礼是在南方，在我老公的家里，在西班牙马德里办的，所以主要是他的主场，然后我们定的是我们也会办两场婚礼，就一场在他的主场，还有一场就可能今年下半年会在我老家在长沙再办一场，就完全不同的，然后宾客肯定也是完全不同。然后刚刚办的这场是在西班牙的，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难为我的就是四个字来说，就是宾主尽欢吧
对，你那个我们看照片都觉得是一派祥和啊，就是不尴尬的。
对，中式的婚礼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梳头啊，什么母亲跟女儿梳头啊，然后母亲跟女儿念几句话啊，那种就写好的稿子啊那些，然后我跟我妈就商量，我妈就是也放不下这个脸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我觉得中式的婚礼我更在乎的是我爸妈的感受，然后他们就说他们不想搞这一套，就他们不想被敬茶你知道吗其实我是无所谓，我说你要我敬我就敬我都无所谓，我妈就说不要不要不要搞这一套，所以我就大概能预测到我也不会经历这些，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压力，但是对于我来说办事肯定还是要办的。
你自己本人的主观愿望是想办还是不想办？
我主观愿望是其实都无所谓我真的两边都无所谓，就是办也好不办也好，但因为刚刚办的那场婚礼主要是男方，就是我老公他特别想办，那因为他非常想办，那他就感染了我，就想说好吧，那既然你想办的话，那我就愿意配合你这样子。然后在中国办的那场，就像刚刚阿莫说的，我觉得肯定也是多半是为了父母了，所以也是因为这样我就根本就没有邀请你们，甚至你们主动要来或者说不要来。
如果说对你来说是还可以再庆祝一点，就是让你老公受一些中华婚嫁文化的熏陶，他可能会玩得很开心。
你说要闹洞房这些吗？
也不是，还有很多其他的呀，
就是在见到你之前要回答闺蜜的很多问题之类的吧，
就是那些真人秀挑战嘛，我愿意称之为真人秀挑战
好，以及给我们塞钱
我还是蛮愿意参与，如果是别人结婚我去闹一闹还是挺开心的但是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就想说好累啊，确实有点无聊，这整个就是在设计一场真人秀啊。
嗯，
这真的是想说我还免费做这种我以前要收钱做的事情
但它其实的原理就是让你知道今天的这些所有的难题在未来的婚姻面前不值一提
我想说我们已经住在一起4年多了，他应该对此非常有了解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这两场婚礼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办不可的。那这个就要说到，就是说你们觉得，因为刚刚阿莫有讲说婚礼就是为父母办的嘛，那所以你的婚礼上的主角是谁啊？是以你为主，以你老公为主，还是以父母为主？
对我来说表面上的主角肯定还是我和我老公，就我们两个要不停的换衣服然后发言然后配合出演，但是因为现场的来宾啊或者是其他人都可能是他的亲戚嘛，那所以 在我看来就是隐形的大 boss 或者是满就是要为这个事情满意与否买单的人是他的父母。就比如说在婚礼结束之后的若干天内，他妈妈就是一直在说这个婚礼办得有多好，很多人过来打听，就是问我们的婚礼策划或者是我们的承办方是谁，然后要就自己的孩子将来也要怎么样怎么样，就他在这个事情上获得的社交价值和精神肯定要远远大于我儿子结婚了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还是我婆婆家这一边，就他妈妈这一边的婚礼。然后在我公公家那边的婚礼就非常好笑，就是我上次不是给你们发过那张照片吗，就是我和一匹马。
嗯，
就是当时当时他爸爸这边说是答谢宴，然后我就本着是一个答谢宴的一个心态去的，就那天只穿了一条礼服的裙子，然后妆都是我自己画的，头发还是前一天婚礼做了没洗，就大概就喷了一点发胶，然后我就直接去他爸爸婚礼这边了。结果到了之后，先是把我领到了一个马场和马合影，然后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点懵了，但是我是一个道具，我也知道我自己是一个道具，所以我就配合出演。然后那天我老公是穿的军装，因为他就是武警也是体制内嘛，所以他那天就是必须要穿着符合自己就是身份的这个服装来出席这场婚礼。然后我穿了一身就是金色的那个礼服，他穿了一身绿色的军装，就是看上去就非常像谍战剧，然后还有马。然后到开饭的时候，我就以为是一个大厅，然后就所有的人就可能十几桌之类的是在这个大厅里面，就到了之后才发现不是这样的。他们吃饭那个地方就类似于是一个饭店的全是包间的这样的一个楼，就大概一栋楼他爸爸包下来了之后，每一个包间大概一桌，然后一个包间大概二三十人，然后我们俩就是像玩偶一样去所有的包间敬酒，就是那一栋楼里所有的包间可能都是他爸爸的同事同学什么的，我们俩就是从第一个房间进到最后一个房间，然后就这个婚礼就结束了，就是完全也没我印象中是没吃东西，到最后我都已经饿得不行了，就是挨个房间走一遍敬酒。
那些人是你认识的吗？
一个都不认识。
因为你刚刚说像玩偶一样这句话听的也是太让人心酸了吧，
好像迪士尼的那个
Barbie 和 Ken 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大老板要出来定时见人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会觉得在那场所谓的答谢宴，但其实也是婚礼上，你跟你老公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主演，但其实是提线的木偶，是不是？
是的，就是他爸爸说去这个房间，那我们就跟在他爸爸后面，然后就去那个房间，然后跟这个叫张叔叔，跟那个叫李阿姨，那我们就张嘴叫张叔叔李阿姨。
想必 River 不想办婚礼就是怕这样的场面出现吧。
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我个人比较命，还是跟我一起参加的人都比较命。就是我们参加人家的婚礼的时候，我们根本不 care 新郎新娘，我们的 focus 的焦点一直都是在
菜吗？
新人的父母身上
啊，
我们就会对比说啊，天哪，这个新娘的爸妈长得怎么样啊？那个新郎的爸妈长得怎么样？看起来好像不太般配哦。
我能问一下，就是温州人的参加婚礼的特别视角吗？
听你说起来，就是你们就内定了、暗定了，说这个婚礼看的就是双方的父母是吧？
对，
甚至都不给不对新娘子的那个妆容什么的评头论足吗？
完全没有在介意，完全没有在看。
天哪！
而且我们还会看说，因为我参加了好多婚礼，那个司仪是会在台上报新郎新娘的高考成绩的。
这是你们的地方风俗吧？请告诉我，
你们都没有吗？
没有哎。
你觉得这个逻辑上说得过去吗？你自己想一想，你这是真的就是平心静气
的讲。可是我参加过一场上海的婚礼，然后新郎那一方是找了各种明星艺人，然后以及奥斯卡导演的得主，然后拿着个小金人给他送去各种那种婚礼的祝福，然后女方就是找了在各个国家留学的朋友们在那个国家的旅行的那个纪念地讲一句对他们的祝福的话，就是会有一些暗暗的比较。
等一下，你说请了奥斯卡获奖者来为他送祝福，然后那个宾客自己还要把那个小金人拿在手上上台给他说祝福吗？
不是，是录的 VCR， 就是互相新郎新娘之间会互相比较谁的朋友更拿得出手一点。
我的天哪，可是现在 AI 可以很容易实现了呀，我可以甚至让科比给你的婚礼送祝福啊。
你 觉得这吉利吗？
你要是想的话，我找傅满洲也可以啊。
真的是听起来超吉利的。
就反正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双方家庭的大 PK， 就是从你新郎新娘的学历到你家庭的背景到你的朋友是不是拿得出手，都是在这样一个场合被所有的宾客围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压力很大的一点。
不不，我觉得所有的宾客这四个字应该就改成，应该改成 River 和他的朋友们。这个朋友不包括我。
是吗？可是我坐的那一桌，就是我不管在哪里参加婚礼，我们那一桌大家在讨论的都是这些事情啊。
就说哦，你看你看这个新娘明显家里怎么怎么的，比新娘要高一比新郎要高一筹什么这样的。
就是我们会说啊，你看那个新郎的新娘的爸妈打扮的挺像怎么回事，然后你看那个新娘的妈妈很有气质，然后就是也潜台词就是说感觉新郎的不咋地啊。
哎，这样吧 ，River， 我觉得你的婚礼让来一段，你的就是可以秒杀全场。
我不信。你们别说，我虽然自己内心是觉得自己坚决不办婚礼，但是我脑子里想象，我确实会给婚礼上排一些角色。我就想说，谁可以当我的证婚人，谁可以当我的婚礼主持，我就默默的已经开始排
了。你好变态。这真的是有点到变态的程度了。
你排这个是跟你刷题同样的心情，就是不能输。嗯
是不是对你在排这些写这个 rundown 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还把新郎那边要出什么牌都已经想好了，就说他如果出个 K 那我就出个 S， 他有什么朋友那我就用这个朋友来压倒他。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好笑，你真的什么都想赢。
天哪，那我现在真的好期待参加你这个永远不会发生的婚礼。
你可以把这个婚礼改成一个桌游，然后我们都可以参与其中。
哎，真的耶，变成一个闯关游戏，
然后看我们可以在哪个环节被发邀请函。
快点，你把那个 rundown 写下来，写那个流程下来。
可是你们不记得吗？很多，我觉得这个应该不是我一个人吧。我就记得那个莫妮卡跟 Chandler 结婚的时候，他们互相也是会比拼说谁邀请来的朋友数量更多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会比的。
所以你的主持人会是金宝。
你再讲下去，我感觉我就已经实名制了。
好笑，
那真的哎，那这样比起来，你跟你老公就是完全不对等啊！因为毕竟你就是在媒体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了，就是你的资源哇，整个就是压倒性的优势呢，赢了，赢了，你赢了。
对啊，所以我不办婚礼，完全就是在为他着想啊！
你太善良了，
哎，我的妈呀，太好笑！
但是就是我妈会少了一次非常让她就是大展拳脚的机会。我爸甚至连就是我婚礼的那个服装，他可能都已经想好了，然后稿子也都已经写好了，但是我就没有让他们发挥。
哎，其实或者是不是你们有没有一种做法，就是孩子出生以后一起办的？
通常会出现在一些重男轻女的家庭，
是不是？
嗯。
为什么重男轻女的家庭？
就是你生了儿子，你才是我认可的，我认可的是我们家过门的媳妇儿，你才有资格就是。向我的亲朋好友们宣告说我认可你了。
What？ 嗯，因为之前我妈还提出过这个馊主意，我当时就说，我说啊，一年要办两场婚礼，想着是好累哦。然后我妈就说，那也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马上生孩子，生了孩子再一起办嘛。她说这样就省事一些。
嗯，
然后我就说不会生孩子的，不要想多了。
天，
然后我妈就住嘴了。所以你刚刚说的就是你甚至都不对新娘的那个打扮评头论足，我真的觉得这真的是太荒谬了。想说婚礼看的不就是新娘吗？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也是温州人，然后他现在也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小孩，但他已经给他的那个未来的小孩婚礼上的那个祝词都已经写好了。
天哪，
你去问一下你爸妈呀，我想想必你爸妈可能也在20年前就写好了吧。
可能每年在进行不断的 update， 就是高考的分数要加上去，然后获得了什么什么奖都要往上不停的添加。
今年是单位的优秀员工。
嗯，然后如果高中同学碰巧有一个谷爱凌，那么谷爱凌的远程录视频也要加进去。
嗯，但是你刚刚跟我说的那个 AI 倒是启发了我。
你要干嘛？哎，
你要不要就办一场全程的 AI 婚礼？所有的嘉宾跟宾客就都是在网上出席就好了，像我们这种远程出席也可以。然后就开放每个环节宾客打分，就这一环节新娘胜。你不觉得很好吗？你考虑一下，就是开发一个小程序或者什么也行，
也是可以。
那刚刚说到这个，就是你回绝你爸妈办婚礼的那个理由，就是觉得太费钱了。
嗯、
那对于你来说，办一场婚礼的最大的压力真的是经济压力吗？还你只是说用这个为借口？
当然就是以这个为借口啊，就是以金钱的这个压力为借口嘛。
嗯，所以办场婚礼的话，经济压力其实并不会那么大，是吧？
我觉得在温州确实是大的，就是你这样算啊，在温州一桌酒席、
嗯，
你要吃的比较像那么回事，一桌大概是20000块钱一桌。
嗯嗯，
然后你可能最少也要请个10几20桌吧。
嗯，
那这样就是20到40万出去了。
这个不收份子钱真的让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
不仅不收份子钱，就是你的那个
还有伴手礼对吗？
对，伴手礼里面还会塞100到200这样子。
啊，
嗯，
那这样的话就是普通的一场，就平均来说的话，一场婚礼，那就要花到上百万，确实是有可能。
我觉得上百万很正常，在温州。
天哪，我之前看新闻说在中国办一场婚礼上百万，我当时想了想之后说怎么可能呢，这个钱是怎么掏出来的呢？我一直都觉得很惊诧。那阿莫，你还记得你当时办婚礼一共用了多少钱吗？方便讲吗？
我记得应该20多万吧。然后我当时跟我老公办这个婚礼，虽然说是为了爸妈，就他爸爸那边我们是完全没有掏钱，就是我们只是过去出席了一下，并且跟他爸爸妈妈都提前说好了，所有的礼钱我们也是不要的，就你们收，既然你们说是为了收回礼钱的这个婚礼，那你们自己收到礼钱你们自己分好。然后他爸爸那边我们就出席了一下，然后没有掏钱，也没有就是张罗场地什么，这些都是他爸爸自己搞定的。但他妈妈这边反正后来谈妥了之后，就是妥协了，我们答应他办这个婚礼。但当时有一种心态就是，我们虽然答应你办这个婚礼，但是我们也不想类似于欠你人情或者是受你摆布，所以他妈妈这边的婚礼的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俩掏的，就包括婚宴啊、宾客的酒店啊、差旅啊、还有饭钱啊，这些大概应该20-30万是有的吧，十几年前也不少了，就差不多是我俩当时所有的积蓄。
对啊，
天哪，那你们十几年前就能自己掏这个钱也很厉害啊。
就基本上是把工作以来所有的积蓄都花在这件事情上了。然后
那份子钱是归谁啊？
他妈妈那边的份子钱归他妈妈，然后我们家当时是把我所有的东北的亲戚是请到了烟台出席这一场婚礼的，然后我们家亲戚那边的份子钱是我爸妈收，就是他们家亲戚那边的份子钱是他爸妈收。
那你跟你老公就是没有收任何钱啊？
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完全没有。
哇，
就是、
你想想，不会真的一包气吗？就是我又要表演
出席，对，
花钱
掏钱。
就现在想就觉得那个时候真的，应该很爱吧。你知道我现在是做不出来这种戏的。对，那个时候我们俩就单纯的就是怕麻烦，以及就不想就有一种我花了你们的钱就要听你们的话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认为说我只要不花你们的钱，不用你们的钱，你们就不要来干涉我们的生活。我们俩是完全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对他妈妈爸爸那边是这样的，对我爸妈妈也是这样的。
现在想来是不是觉得当时太天真？
真的就是你花不花他们的钱，他们想来干涉你还是会来干涉你的呀，为什么不花他们的钱呢？
真的
就是劝诫所
有的，我宁愿拿你的钱你再来干涉我。
对，千万不要跟钱过不去，这是我十几年后发出的哀嚎。
可是你在办婚礼之前有把之前的那个就是中国传统的一些婚礼的整套流程，就比如说他们男方要给你送彩礼啊什么的这种东西全都走过吗？
有象征性的走一走，但是这个这也是我跟就是后来才觉得不太对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妈妈在婚前当着我妈妈的面给了我一包钱，就是类似于彩礼的部分，然后就是在婚礼结束之后又说他当时为我们的婚礼买房子欠了很多外债，然后问我就又把婚礼把彩礼要回去了。但是我当时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是个事儿，就对我来说就那个钱就是相当于在我这里洗了一下。
这叫洗红、
就是、对，然后很多年以后回忆这个事情才觉得不对劲儿，就是所以我之前也经常会跟雪村说，就是咱俩就是仗着在一起的时候太年轻了，如果是现在的话很有可能就是连相亲这顿饭都吃不完的。
嗯，因为你刚刚说的就是说这个婚礼完全就是为父母办的，所以我以为那掏钱肯定就是父母掏嘛，你们就是出席表演一下就好了。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演员去演戏还要自己掏钱的。
对啊，贴钱上剧组，
带资进组，
真的很荒谬吧。
哎，那个周周，你这个欧洲婚礼花了多少钱呢？
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在欧洲，在西班牙的婚礼，反正我自己就是一分钱没掏，因为一分钱都没掏，因为我跟我老公就说的很，之前就是已经说好了，因为是两场婚礼，我们就各自负责自己的主场，所以在西班牙的这个婚礼，就所有的收入支出都是他来负责，他用他自己的那个个人的账银行账户，不要用我们共同的银行账户，因为我们还有个共同银行账户嘛。我说这个就是你私人负责，然后在中国那个婚礼呢，就是我自己解决。
然后你会转移到你爸妈身上吗？
对对，然后我就外包给了我的父母，因为我自己没有那么多钱。然后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这个国内的婚礼我自己肯定是付不上的，我说我没那么多钱，我说你们就来付，我就说因为我之前爸妈想着他们就给我一笔钱然后让我自己去弄，我说不要搞那么复杂，我说你们就帮我来弄吧，我说我自己人在国外我也弄不了，而且我说这个中国的婚礼的所有的宾客也是冲着你们的面子来的，所以那个份子钱什么什么多少钱你就你们来收，到底是亏是赚就是也是意思就是说看你们自己啦。就这样子，对，然后那个西班牙那个婚礼也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说这个西班牙的婚礼来的大部分也是男方的亲朋好友，所以我说就是自负盈亏，就是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就是你自己算，因为我这一方面的朋友来的也不多嘛，亲戚也就我爸妈还有我姑姑和表妹四个人，然后我这个提前说一下，然后唯一一个，因为你们都来不了，因为实在太远了嘛，你们又没有假期，唯一一个远赴重洋可以说是从中国飞到西班牙来参加我婚礼的国内的朋友是我的一个前任。
这个太精彩了，
整个就很荒谬，对，唯一的一个就是我的前女友。
他不会还是自费来的吧？
对啊，自费啊，如果不自费的话难道是要报销吗？
一般来说不都是要的吧。
那我没有，哎，我完全没有为他们报销，哎，就是之前他还问了我，他来之前他就问说他说管不管住啊什么的，因为在马德里的话住其实也蛮贵的，然后我就直接回了他，我说不管住的哟，我说都是愿者上钩的，你可以来也可以不来。然后他就想一下说那我是来吧，因为他最近也没什么，他没在工作，所以空闲的时间很多，就是也顺便来玩一下。
啊，那我之前参加了一场就是在国外办的婚礼，他们是路费没有包，但是住宿和在当地吃的都是包的。
真的，
嗯，
我们就完全没有，哎，就是你来就来，你不来就不来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去参加的那个国外婚礼，然后他们包了住宿的话，那你还要给份子钱吗？
给啊。
哦，这样子，然后我这个朋友就没有给份子钱。
哦，
但这个其实说到这个，那就顺便把那个份子钱的这个事情也说一下，我这次结这个婚，虽然这个财务方面我基本上没有经手，都是男方在负责，他自己付钱啊什么什么的，最后收份子钱是他收，但是最后他就把那个单子拉了一下，发现有一些人是没有给份子钱的，就是这种远渡重洋的要飞过来的话就不说了，有一些就是在马德里本地的朋友就是什么份子钱都没给，就是这个我们也蛮惊诧的，就想说哇，结一场婚真是可以看出来这个人的就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可是份子钱这个东西是就是国外也有这样的习俗吗？
有的，他们可能很多年前嘛，不是我们在电影里面都看到比较常见，就是说买什么礼物啊，
对对对，
给新人啊，
给礼物
新人说结婚需要什么。但是近几年，好说最近十几年开始也不流行这个了，也跟我们中国人一样，就是美其名曰啦，它叫 honeymoon fund， 就是资助我们的度蜜月的那个资金，但其实就是收份子钱嘛。
那现在的一般的市场价是要给多少呢？
市场价，我之前参加了一次婚礼，然后我也是飞过去的，我当时也是去另外一个国家，然后我给的是大概150欧左右，但是我当时给的比较大方，后来有点后悔，其实没必要，因为我自己又掏了钱飞过去。然后这次我们收到的很多也就是在100到200之间的， 一个每个人
啊，那这个
其实跟国内差不多。
没有啊，比国内少很多哎。
啊，真的吗？
嗯，
国内现在是什么是什么价格啊？是不是我不你只能说温州，你不能说国内。
我参加了非温州朋友的婚礼，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是飞到那个巴厘岛去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
嗯，
我记得当时是给了2000还是3000吧人民币。
嗯，但是那边他包了你的那个吃住啊。
对，但是也会根据你跟这个人的亲疏远近会决定说你要给他更多还是更少吧。
那也是，确实是这样子。但是这次我就发现没有这样，就是我看他们给我们的份子钱哦，就是南方那边的一些所谓他觉得很关系很亲密的朋友
都没有给，
就而且有的是来两个人的，可能是夫妻两个人加一个小孩，然后就给150欧之类的也是有的。
嗯
嗯，就可能象征性的一下吧。然后你知道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什么吗？
嗯，
就是我们有一些朋友还是从德国飞到西班牙嘛，也算是就是他们也要自己出机票，这些住宿都要自己出的嘛，所以给的那个份子钱就不是很多，就大概100块一个人，但是也是可以理解，我觉得来了就很好了，就是就算不给也我们也没话讲。但有一个人他是也是要从德国飞到西班牙，但是呢他当天的那个航班因为机场罢工被取消了，
嗯，
所以他就不能参加，来不了。他提前一天，可能就提前两天吧，就说哦，不好意思，我来不了了，因为这个机场我的航班被取消了。然后我老公真的就是非常多此一举的问了他一声，他们两个人关系很好的，就是多年的好朋友，又是前同事什么的。他非常多此一举问说啊，那你来不了啊，那你的那个份子钱我要不要退给你？然后。对方说好呀。
真的非常。
然后对方说完好了以后，我老公就气了三天。
我们这边应该是你如果去不了更应该送份子钱吧。
对啊。
那他为什么要生气啊？他自己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生气啊？
对啊，他觉得自己就是做的很有绅士风度，就是有一个很好的 gesture， 对方肯他，因为他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当下的心思肯定是觉得对方肯定会说不要的呀，没想到就是他抛出了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球，对方居然也接住了那个球。
就是你不能期待自己绅士的时候对方也绅士，你应该期待自己绅士的时候对方可能就是一个莽夫啊。
而且他是因为对方的那个工资收入确实还蛮高的，就是说对于他来说这100块钱其实是可有可无的，而且他的航班被取消了，他其实是可以拿到那个什么退票的呀，会有 refund 的呀。然后为此反正他跟那个朋友到现在，我们婚礼已经过去2个礼拜了，到现在也没有任何的交流。
男人的友谊好脆弱哦。
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真的真的真的可以看出一些友谊的脆弱性，但是也可以有一些人就觉得说哎呀算了算了，就是不管他给多给少，但是跟他的感情是不会变的。就比如说我那个前任远渡重洋飞到西班牙来参加我的婚礼，就是就算是就是他不给份子钱是很正常的嘛，但是他同就是与此同时他的那个友情就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又加重了一些。然后我爸妈其实并不知道我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只知道他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虽然之前从来没有提起过，但他们觉得说想必是很好的朋友才会愿意来吧。还一直嘱咐我说哎呀那你一定要好好对待他呀什么什么，以后他在什么什么地方，比如说他去德国玩了什么，你们一定要提供他住宿啊，或者能帮到他的地方一定要帮。我说好的好的好的，整个就很荒谬。
对啊，你们这个婚礼真的很妙，就是彼此双方的前任都来，那你们在这个宾客的名单上是怎么考虑的呢？
我们宾客的名单上就是我们发出去了请帖有100多张吧，最后来了不到80个人，其实还可以了，
很高啊，
还可以。因为有一些这个名单发出去完全就是我知道他不会来，但是我还是要发给他的。
Like whom？
就是比如说你们。
我们是真心想去啊，
比如说你们两人。
我们是真心想去，
但是我发出去的时候就知道你要你们来肯定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就主要涉及到时间的协调啊什么什么，毕竟你们假期也没有那么多，对吧？然后你们还有工作很忙啊什么的，所以但是我就觉得发是一定要发的，所以其实我这方面的我的国内的朋友还是发了挺多的，大概有发出去10几20超过10张吧，但最后来的就唯一只有一个前任。 还是很多年没有联系过的一个前任。哦，还有一个宾客我觉得也是很莫名其妙的，就是据他所说也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但是在婚礼前的几个月，那个对方是个女生啊，突然给他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说他还是思量前后，再三思量决定不来了，因为他觉得我老公一直对他有一些什么不轨的企图吧，就是他说我在仔细了回忆了我们上次的见面，我觉得你对我有一些不好的想法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我还是不要去参加你的婚礼了。然后反正最后两个人就大闹翻，然后那个人就没有来。
所以他会不会是给你们发那个仇恨短信的人啊？
嗯，被你这么一说不知道哎。
因为我觉得不可能收到莫名其妙的仇恨短信啊。
对，你这个能说吗？你这个要不要前面先介绍一下？
这个我可以说啊，就是仇恨短信，就是我们婚礼的当天早上，我跟我老公分别在那个 Instagram 上收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短信，然后写给他的就是说啊，你要跟一个蕾丝边结婚了呀，什么祝福你啊，还有祝福你跟你的 shitty wife 什么什么的。然后同样一个人也发给了我信息，因为我的那个 Instagram 账号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关注我，那个人居然还关注了我，然后在我的很多很多几个月前的帖子下面就写一些 shit 什么什么，就是很简单的粗鄙的骂人的话，就是一几个单词这样子。然后当时因为我们当时也很忙，然后我跟我老公就互相看一下，面面相觑，想说我们现在这么红了吗？都已经有 hater 了。然后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完全没有给你们留下任何阴霾吗？
就忘记了，直到我们婚礼快结束的时候，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可能也跟他的国籍无关了，但是可能也跟他的国籍有关，就是他是一个沙特阿拉伯人，然后他老婆呢也是一个阿拉伯女性。Anyway， 可能不重要，反正我那个朋友呢，他是个男性朋友，他最终要走的时候，离开婚礼场地的时候。他就说啊，今天很开心啊，什么什么什么。他说哦，不过我要跟你说一声，如果你有收到一些奇怪的信息的话，不要在意，他可能是我老婆发的。我就说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我老婆对于我来参加你的婚礼一直很有意见，他老婆就一直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人的婚礼？他跟你什么关系？你们之间肯定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历史，不然你不会去参加他的婚礼，因为那个。朋友他当时是无业的，就是在找工作一个状态，经济情况也是不太好，然后他还要从德国飞到西班牙来参加我的婚礼，所以他老婆就很不支持，所以他老婆就觉得他一定是跟我有过一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历史，所以他就警告了我一下，他就说这个男性朋友就说如果你有收到这方面的短信的话，说你不要在意，所以我就把这个直接联系上了，我想说那有可能那些短信就是他老婆发过来的。
只能说全球同此疯癫，就是需要，
是不是
需要心理和行为干预的人真的不少，
对吧？就想说结一次婚还是能看到蛮多的不同层次的抓嘛。
但是我觉得你的婚礼应该不会沉闷，就无论在哪里办。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这个就说到让我觉得办婚礼压力最大的部分，就是怎么可以娱乐到宾客们。这个也是我觉得花钱最多的部分。
之前我参加过一场婚礼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大概2公里的路排满了红色的大鼓，就是不论人还是车都要从这个鼓的中间，就是两排鼓的中间走过或者驶过，就一想到这个画面我就开始就是脚趾抠地，就会把所有的这些表演的环节和就是浮夸的环节去掉，就保证它就是一个中规中矩什么都没有的婚礼。但是我还是没能坚持到最后，就是按照我们俩的构想，就是终于到了最后一个环节，就是谢完宾客大家吃吃喝喝就要结束了之后，我婆婆突然上台说我有一个同事然后今天来参加了那个我儿子的婚礼，然后他愿意为大家带来一首红梅赞。然后就冲上一个男的上台开始唱歌。然后我就落荒而逃，就是一个真的穿塑身衣，就是憋尿已经憋得不行了，然后我就冲去了厕所，然后就婚礼结束了。
可是你们也不一定想说一定要娱乐观众啊，就是宾客啊，也可以让宾客觉得很感动啊。 就是我参加过几场婚礼，就是有新郎新娘的婚礼誓词让我觉得很感人的，就是甚至泪洒婚礼现场的也有，就是你们可以走一些温情感人的路线。
我们有感人的路线，就是我们是有一部分是在室外的，然后在室外的这部分全部是雪村他自己张罗的自己设计的，然后这一部分好像就是他哭了，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哭没哭，不知道是美瞳不是还是哭了，反正是拍到的照片里我眼睛里是有泪的，但是那天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戴美瞳，就是很痛苦，就是假睫毛加美瞳让我实在没有办法保持一个表情，就是保持一个舒适的表情，就可能也因此哭了吧。
周周呢，你的这个感人部分有完成的很彻底吗？
感人的部分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听说当时现场有一些人是哭了，有几个人哭了。
你说的，
但我自己
你说的大概内容是什么？
誓词啊，我自己写的。我之前虽然跟你们说我用那个 ChatGPT 写了一个，但是后来觉得不好，所以我结婚当天早上又临时写了另外一个，就还可以。反正就我觉得自己过得 我过得了自己这一关。哎，别要搞了，现在念个屁啊，不要念。反正我就自己过得了自己这一关。
那你是中文说的还是英文说的？
我用英文说的，但是这个就也很神奇，因为现场就除了我跟我老公互相讲这样的话以外，这样的话，然后还有男方的爸爸，就是我公公，然后还有我这边的一个朋友，以及男方那边的一个朋友，就是讲的都是不同的语言，所以就导致我们每一个人讲话的时候都有一些翻译的文本打印出来，然后分发给现场的宾客看。比如说我的誓词是英文的，然后我就打印出了中文的版本跟西班牙语的版本分发给现场，所以每次我们要讲誓词之前，下面的人都说先等一下，然后发文稿，这样子，
这服务很周到啊。嗯、
那你老公的誓词有让你哭吗？
说真的，这个誓词的部分，因为我老公我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我们平时讲话多半也是用英文对话的，然后他跟我说的誓词全部是西班牙语的誓词。哦不不，就最后除了有一段是中文的誓词啊，就是为了强调一下，为了炫技吧，可能就是说了一段中文的话。那个我听懂了，然后西班牙语的话我可能也就听懂了70%-80%，有20%-30%我是没有听懂的，就是靠半猜他在跟我说什么。然后最荒谬的是我以为我们俩互相说完就好了，但是我不知道到最后其实还是有一个最那个 cliché 最肉麻的环节，就是要互相说那段最经典的什么什么好时光败时光什么什么、不管好还是不管坏什么什么、你知道，就是电影里面常见的那段台词、原来他们也是有的那一段固定的东西。然后是那个婚礼主持人到最后的时候就啪的一下塞给我一张纸让我念那一段，全部都是西语的。我心想说哇塞，还要念这个吗？我不知道诶。然后我就把它念完了，关键是我念完以后，因为我当时心里脑袋是空白的，幸好这个西班牙语这个语言就是你不懂它的意思你也可以念出来，完整的念出来，因为它每个单词每个那个字母的发音都是固定的，所以我就全程把它念完了。
所以其实你也不知道你念的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自己念了什么。
有可能他是说哦，我愿意放弃我所有的财产全都给我老公，你也不知道。
我老公也是这样跟我讲，他事后跟我说你答应了放弃你所有的财产。就是被忽悠了，我当时真的是脑子里面突然就崩的一下，说这什么东西，我要念这个什么意思。因为我要先读一遍，一般来说我理解一段东西我可能要慢慢先读一下，然后我说哦好这个意思，但当时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反应，我就是嘟嘟嘟嘟嘟嘟就念完了。嗯，我刚刚想问是阿莫说为什么你听到人家唱红梅在你就会要十指抠地啊，因为我在我的婚礼上还强烈要求我爸爸唱了两首歌，就是也是那种你知道父母的最爱唱的那种，虽然不是红梅在也是类似这样的歌，我还让我爸爸就是提前练习啊什么，在家里演练了好久。
你们氛围不一样吧，你在西班牙然后包括你发的视频啊什么的，我们感觉呢就是一个派对的氛围，就这些事情就很合适啊。
嗯，但是你当时那个在场上你婆婆可能也是，不是你婆婆唱，是你婆婆的朋友唱的是吗？
对，
可能也是就是想献歌一首娱乐大家的那样的一个出发点。
对，但其实可能其他人觉得没什么，或者觉得这已经是他们参加过的比较素的婚礼了，终于来了点荤的。但就可能对宾客来说感性体验是增加的，只是对于当下那时候我来说我没有做好这个心理准备，是有点崩溃的。但 实在憋尿憋的也让我来不及欣赏他的歌喉，我就直接奔去厕所了。就是至于别人反应怎么样我也没有印象。
那我以前给一个朋友当伴娘的时候，我还要在台上给大家演奏月亮代表我的心
小提琴演奏吗？你演奏的时候那两个人在唱歌吗？
好像在敬酒。在我
你就干演啊？
对。
一个人在台上拉这首歌啊？
对。
你这个伴娘太值了，
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当伴娘，就是觉得被委以重任，所以觉得一定要好好表现。
天哪，你就是一个背景音乐，就像那个酒店大堂里面弹钢琴的那个人一样，
类似那种。
那这个是你主动请缨呢，还是新娘子要求你？
新娘要求的，我怎么可能主动请缨？
你觉得尬吗？
我当时年纪还小，可能没有这方面的羞耻心吧。现在的话就会觉得很尬。
我们这边真的有朋友主动请缨的耶，就是各方神仙都要拿出自己的招式。就是要在那个我们后来其实主要问是娱乐的环节时间不够，因为太多节目要表演。是就是有点那个把节奏拖慢了，因为太多事情要塞进去。比如我爸爸要唱歌，然后我爸爸后来有一个朋友会一点点中文，他要跟我爸爸一起那个对唱，然后又加了一首歌。然后南方的有一个朋友呢是一个音乐老师，算是一个音乐家吧，然后会各种乐器，他要表演风笛。就是那个苏格兰风笛。
嗯，
然后他就一直在问我们说，在现场哪个环节表演风笛比较好，是在那个仪式进行的环节，还是仪式进行后，还是什么。我们当时想说在仪式进行就宣誓的环节演奏风笛好像有点太夸张了吧，于是就把它放在了那个婚宴后的 party 的环节。就突然他就不知道从哪里冲出来，他就抱着一个好大的风笛开始吹，巨响，然后所有人就围着他开始就是跳舞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我还有一个朋友是他有自己写歌，然后他也想唱自己的歌之类的，就是很多要表演的环节。
很好啊，
所以这个婚结下来就让我有一种回到了很多年前就是做电视节目的感觉。因为你一个婚礼也是有 round down 的嘛，就是涉及到各个工种啊，什么这个时间点到那个8点到9点，谁谁谁谁谁需要协调的设备有哪些，哪些需要找的工作人员有哪些哪些，就很像做一场节目，录制一场节目的感觉。
那你没有找那些类似于我们国内会有那种婚庆公司吗？
哇，说到这个，我才发现国外的婚庆公司跟国内婚庆公司简直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婚庆。
嗯。
就是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西班牙，好像在其他的欧美国家也有这个婚俗习惯，就是那个宣誓完以后，新娘跟新郎就是从那个红毯什么什么走回来的时候，走过那个大家人群的时候，人群要宾客们要向两个新人身上撒大米，有一个这样的习俗。
嗯，
然后呢就是表示撒的越多他们收到的祝福就越多之类的。
嗯，
然后撒大米这个事情，这个大米需要新人提前自己去准备的。然后我们当天结婚的前一天就是去超市里面买米，然后买那种稍微好看一点的袋子，然后一把一把的把那些米装在袋子里，就觉得很匪夷所思。我想说这个事情不是婚庆公司应该去准备的吗？他说 no no no， 婚庆公司不准备这些东西。
那他们准备什么？
就所有这他们准备出了一个主持人吧，然后 Q 我们流程什么这些东西的。然后那个婚庆公司也不提供给你化妆师，然后服装什么也没有的。然后那个摄影啊摄像啊也是你要自己另外去找的。反正就我们在国内认为的所有的 package 他们那边的婚庆公司都不包括的。甚至有一些小的细节，比如说那个婚礼主持人问说，哦，我们现在西班牙这边很流行一个仪式，就是两人宣完誓以后可以互相点个蜡烛，就是表示你们什么意思，就是永结同心嘛之类的。反正就是你点互相两个人手持各手持一根蜡烛，然后点燃一起点燃一根大的蜡烛。我就说这个要不要另外加钱啊，这个仪式。反正我所有在乎的都是要不要另外加钱。然后主持人就说不用不用。我就说那可以啊，可以有啊。好，然后那个主持人说那你们记得自己去买蜡烛。想说 what， 说这个钱明明是你可以赚的呀，你就帮我们弄一下就好了对吧，然后那个蜡烛你去帮我们准备一下。 他没有的，就是都要自己去准备。
那婚礼现场的一些布置呢？就比如说花艺啊这些。
花艺都是我们自己去额外请的那个花艺的公司，还有蛋糕什么的都是分开的，它都不在那个 package 里面。
天哪，那也太麻烦了，你要对接这么多家供应商。
嗯，所以就很操心啊。然后我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说看很多电影里面说那个，比如说特别是美国的浪漫喜剧里面办一场婚礼，新娘子整个被逼到发疯什么的。
嗯，
就在特别在结婚当天就想说，哦，千万不要这里出差错那里出差错。我大概是可以理解到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确实要管的事情太多了。我现在接触国内的婚庆公司，就是感觉他们什么东西都是有一个 format 或者是有一个格式，你在那边全都弄好了，感觉哦，我自己感觉好像只要你人到了就好了。
是的呀，
不需要操心那么多东西吧。
对啊，只要你付的费用足够，或者是你给他一个预算，他就会给你在这个预算内制定你的套餐。就比如说你钱多的话，可能 ABCD 一直到 Z 26个字母都可以做足，那你预算不足的话，你可能挑10个字母就可以了。
但这样子也会是不是就是很多人办的婚礼都大同小异，但反而是你们国外这种可能每个人办的都非常不一样。
但是就像你说的，有谁会在乎这些细节呢？反正去了之后都是要被评判的，我花了钱被人评判说看上去很贵也很不错啊。
我就觉得这个国外的这个婚庆市场真的很不成熟，就不如国内的成熟。
你要发现一片创业的蓝海了吗？
对，你发现了一个蓝海。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根据阿莫的经验，你觉得当初你那20-30万里面有没有什么钱现在想下来是可以，其实是完全可以省略的不花的，或者是用平替的？
我现在想不到，感觉每一样都是必要的吧，就摄影师像这些也都是为了爸妈看，我们也不会看，反正你肯定是要有的。然后还有，但是想来现在最亏的一笔钱是花，就是因为婚期是定在9月，然后当时花的这个要求，我跟婚庆公司提的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我要满天星，因为我很喜欢满天星，我就是说我婚礼其他所有贵的那种，就是玫瑰啊什么其他那种花我都不要，我就要满天星，你就所有的什么花环啊，然后主花啊，手捧花全给我用满天星就可以了。这大概可能就很早就定下来这个事情，我就没有想到就这个事情也会出差错，就是大概在7-8月份，就8月底的时候，然后云南那边是地震还是一个自然灾害，说鲜花市场受到了波动，然后说什么满天星价格就狂涨，最后这个婚庆公司给我用满天星的花就不舍得用，就是满天星这个花它虽然不贵，但是它好看就一定要好看，在你量大它才好看，就是最后就真的是零零星星，就手捧花里大概就很小一束满天星，然后车的花还有宾客的桌子上的那个摆花摆的满天星，就是跟摆出了狗尾巴草的效果，就是很少，就比我预想大概只有预想的1/5到1/6的那个量去装饰整个所有的现场。但是当天才就是我给他所有的参考都是非常的丰满和茂盛的，然后他给我装出来的所有的效果就非常的差，然后我最后也是因为这个事情跟他们有点不愉快，就费用就是有一些额外他们要我加的费用我就没有加，我就说你们把我的这个花弄成这样，你还要在其他方面给我加费用，这我不 OK 的。这也是后面最不满意的一点吧，就是没有考虑到鲜花市场的波动。
我问你这个问题是因为
这次
要就是先感谢一下，特别感谢一下阿莫的友情赞助。因为这次我的结婚的几套礼服，然后还有鞋子，阿莫是友情赞助了他的婚鞋。这个双红色的高跟鞋是你当初结婚的时候买的是吧？
是买的，但是那个时候没穿，我穿了另外一双金色的，所以它还是基本上跟新的一样。
哦，然后就是通过他也要感谢我的前女友，然后不远万里从中国带了这双红色高跟鞋从中国带到西班牙来，然后让我这在婚礼的当天有鞋可以穿，不然我就是可能多半就会穿我的那个平常的一双黑色高跟鞋，然后被大家都 diss 了说不能这样穿什么什么的，就不好看，然后也不吉利之类的。所以我就想说这笔钱其实是不是完全可以省掉的？
对啊，就
你当时为了结婚的你的这个礼服花的钱多吗？
不多，我的礼服甚至赚回来了，就是我去找了一家淘宝上面的苏州的婚纱店，因为我都知道就是苏州是中国最大的婚纱城嘛，但是我没找那种销量特别大的图拍的特别好看的，我就是找那种图拍的特别丑，就是皱皱巴巴的， 就是他说的是样衣打版的这种店、嗯、我找了一家这样的店，然后我四件礼服和我所有伴娘的礼服都是在他店里挑的、
嗯、
就是他发过来的基本上可能有一点点污渍啊，或者是有一点点这个压痕啊，就是你送去干洗一下就可以了，但做工真的非常好、
嗯、
就是而且也不是那种会撞款的，所以我婚礼结束之后我就立刻把我穿的四件挂在了闲鱼上，并且是以我高于它的价格卖出去的，就是高于我买的时候的价格卖出去的
赚了一笔。
对、啊、
那这笔收入那这笔钱还是挺好的，我就提前做一下了解发现哦、至少在这边一手的就是在欧洲一手的婚纱真的好贵哦，
是
很贵、啊、就上百欧几百欧还是小关还是小 case， 有的真的可以到上千欧诶，婚纱
是的。
你心里想说一生就穿这一次吗？啊，就算你二婚你也不可能再穿同一套了对吧，那多半可能是一生只穿一次的，有必要花上千欧去买它吗？
那可能就是不同消费层级的理解啊，就如果一个人不认为花这笔钱是一个需要考虑的事情，那他就会去花这笔钱，但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需要考虑这个事情，所以就会寻找平替和就替代方案了。
我现在是觉得所有的新娘子那个婚纱什么礼服都应该尽量穿二手的
环保对吗？
而且我发现了这个事情，我发现了就是我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可能国内大半是闲鱼，在国外英文网站上有好几个是二手婚纱买卖的这么一些平台，很火的。我现在也是打算把我的那个婚纱二手卖上去，虽然我自己的婚纱本身也是二手的，然后再二手卖一下可能也可以赚一些钱呢。
但是我们就是国内有那种比如说像欧洲那种品牌的婚纱，他哪怕租一天他都要上万。
对啊，
What？
有其中几个很厉害的就是你们西班牙的牌子。
对对对对
，P 开头的那个。
对，我陪朋友去试，就是那个西班牙的一个牌子，他说租一下那个一套婚纱一天就要上万块。
那我买下来得多少钱啊？
十几万吧
。
我不懂了耶，是什么公主结婚吗？
那他们都号称是纯手工吧？
嗯，然后就是说到这个礼服的问题，就觉得说新娘子要操心的就是对于自己容貌上的这些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婚前你有没有去做美容什么之类的？
没印象了。
我在小红书上有看到好多就是说新娘婚前要做的，哇好长一个单子，包括什么医美呀、什么头发呀、然后指甲呀、手指甲、脚指甲呀、还有身体啊什么这些东西全都包括在内，整个感觉就是结个婚她要重新造个人一样，要把自己变成重新一个人的感觉。
而且这个新娘的容貌焦虑很多时候不是自己给自己的，是别人给你的，就别人会问你啊，你都要结婚了你怎么还不减肥，或者别人 要结婚了你还没有美白，或者是不去做个医美之类的，就大家会好像把这个事情看得很大然后去传递给你。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父权制的阴谋吧，就是在婚礼这样的一个事情上让某一个性别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显得这件事情变得神圣和不容置疑，
所以我的新郎就会也会说哎呀，反正大家也不会看我所以无所谓了，然后他觉得自己他在婚礼上要办的主要的一个承担的主要角色就是张罗一些事情，然后就是跟大家 social， 然后在这一点上我当天也是有点略微的生气，就是明明都是我们俩共同的朋友，但是我就是作为我不知道国内的婚礼的那个你刚开始说的那个流程是怎样，是不是也是新郎就是在那个宴会厅里面等着，还是说你们两个人一起进去还是怎么样？反正我那个婚礼就是新郎比新娘先到，他到了以后就是他应该是最先到的，然后他就迎接宾客，然后跟宾客嘻嘻哈哈呀，也不嘻嘻哈哈，就是 social 啊，就是招呼他们呀。完了新娘到了以后呢，他不能见到宾客，他必须要在一个地方，我当天就是我到的稍微早了一点，但早了以后我还不能让人见到我，于是那个婚庆公司的人就把我藏在了一个洗手间里面那个换衣室里面，他说你等着，他说等他们那个场外那些等你的新郎跟那些宾客就是 social 完了之后我们叫你出来，我就在里面被关了二三十分钟哎，我想说可是那些也是我的朋友啊，我说我不能出去跟我的朋友打招呼吗？然后那个婚庆公司人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让所有人看到你，你只能在这里等着。我当时就越想越生气，然后我就说你给我拿酒来你帮我端酒，我说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坐不住，他就说好你要喝什么，然后他就给我端了好多酒过来，于是我就是自己闷在那个更衣室里面事先就喝完了半瓶酒，整个就是 然后我就疯狂的跟我的朋友发消息，我说你们现在到哪了，你们在干嘛呀，给我看看你们现在干嘛之类的，我说我现在被关在更衣室里面出不来，虽然我很想跟你们打招呼，以至于我最后出来的时候整个人就已经有点就是脚已经站不稳了，因为喝太多酒。反正整个事情就是前面就是各种的烘托烘托烘托，让所有人都见不到新娘子，然后最后新娘子出来那一刻大家说哦，你看就是她就是一个美美的一个新娘子的样子，
就是把你放在完全的被观看者的位置上啊。
是的，然后我就很生气这一点，然后就把自己灌到有点半醉，所以就想说如果你是心里稍微脆弱一点的人的话，真的可能会有点扛不住。我觉得我们最终可以结束了耶，
嗯，
差不多已经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祝一个结婚的人一个祝愿和不结婚的人一个祝愿吗？
就希望大家可以自由的想办婚礼的办婚礼，不想办婚礼的就可以不要办婚礼，不要受到其他任何的胁迫。
嗯，那我的祝愿就是希望大家尽量不要花自己的钱办婚礼 over。
嗯，那我的祝愿就是希望就是如果一定不得不办婚礼的话，也可以就尽量的让办的让自己开心一点吧。好，那就今天就到这里。
好，拜拜。